接下来我们看宏大叙事如何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。以创世纪中挪亚的故事为例，许多人都知道挪亚方舟，认为这是个英雄的故事。一人挪亚照神的指示造方舟，因其顺从，人类得以保留。请留意，宏大叙事如何教我们深入阅读这个故事。从大故事的视角看，挪亚的故事是再创造的故事。神将天地返回到原初无序状态，然后如创世纪一章一样，神又重新带来秩序。神把水和干地分开，修复植物，让人重新住进他的新创造，再次指示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挪亚的故事也是救赎的故事。挪亚预表基督，神信实的仆人甘愿被神关在一只方舟里，方舟另译为棺材，历经毁灭的洪水，最终迎向新生。挪亚的故事也是堕落的故事。我们方才宣称挪亚是个义人，接着就看到他醉酒，毫无体面的赤裸身子躺在帐篷里。这提醒我们，只有一个人完全为义，并有能力拯救我们。撇开大故事做参照，挪亚的故事兴许对我们也有意义。然而，只有与大故事相联系，这个小故事才能彰显出它本身蕴含的深度和丰富。结合宏大叙事来看，挪亚故事聚焦的是神的故事，神创造，神设立秩序，神保留生命，神预备拯救者，唯有神可以施行拯救。再从宏大叙事的视角来思考寓言故事《好撒玛利亚人》，我们常拿它当道德故事，这故事激励我们善待他人，即使身处不便。但是主耶稣构思这个故事时，是如何参照宏大叙事的呢？好撒玛利亚人的预言再次叙述了堕落、救赎、成全的主题。这个故事讲述了被犹太人拒绝的撒玛利亚人救助了一个路边的人，他若不介入，这人必死无疑。这位撒玛利亚人并无义务插手，这样做要付出极大的个人代价，为这无助之人支付看护费，并承诺店家回来结清账单。与宏大故事关联来看，这个寓言故事则是神的故事。神差派他的爱子来到世上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他来到世上是要救我们脱离命定的死亡，成全万有。我们被呼召是去效法挪亚吗？是的。是去效法好撒玛利亚人吗？是的。但不仅因他们是正面榜样而激励我们行义，这些故事指引我们看向基督，看向讲述神主权和掌管的大故事，指引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中认清自己。对神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总是相辅相成的。从两个叙述故事，我们看到基督的义，我们的回应是呼求恩典，正如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的，就把我们脱离他的烈怒，拯救我们脱离必然的死亡。那么，该如何看待圣经中那些既不叙事也无故事的经卷或部分？律法书、诗歌、智慧文学、先知书也都在讲述宏大叙事。我们将在下一章，也就是第四章，细究这些文体类型的阅读方法。那么，该如何看待圣经中那些既不叙事也无故事的经卷或部分？律法书、诗歌、智慧文学、先知书也都在讲述宏大叙事。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第四章细究这些文体类型的阅读方法。现在先从创造、堕落、救赎、成全的角度，非常概括的简要讲解。首先我们看律法书，圣经记录了神给我们设立的律法，让我们明白需要借着基督得着救赎。律法书彰显了神的性情，呼召我们效法他的样式，叫信徒明白如何顺服神，从而开始恢复在堕落中失去的神的样式。再来看诗歌，圣经中的诗歌从哀歌到祝福，从颂赞到预言，类型多样。圣经作者使用诗意语言和意象，着重或强化宏大叙事的各主题。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23篇指向救赎和成全。约伯记中30-40章神对约伯提问的著名回应，指向创造和堕落。再来看智慧文学，和律法书一样，智慧文学展示了成圣路上的崎岖，勉励我们以顺服回应，同时也指出了我们对救赎的需要，以及信徒生命中持续不断成全的工作。最后我们看先知书，学习预言，我们了解到神全然按照他的应许成就，但以理书或以赛亚书中一些预言的精准应验指示我们，所有尚未成就的预言定会成就。预言指向宏大叙事的信息是救赎已完成，成全是必然。要是从宏大叙事视角阅读经文，像购买一张去圣达菲的机票一般容易，该有多好。在读经中时刻明确宏大叙事，这并非易事，而是一项学习技能，需要付出时间不断练习才能获得。所有新技能的获得都遵循学习曲线规律，当你开始带着目的读经，心中谨记着大故事，请允许自己按曲线规律来适应这巨高点的新视角。慢慢的，你就会更擅长把学习到的各部分融合起来，形成对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旨意的全面理解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本章的思考题。题目一，根据第三章的信息，请用自己的话定义圣经的大故事。题目二，在以下所列宏大叙事的主题旁，写下与此相关的圣经故事或经文：创造、堕落、救赎、成全。题目三，思考这个陈述。对神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总是相辅相成的。若不以神为参照来认识自己，那我们拿自己与何人何物做比较？结果如何？将自己与神相比，如何更真实地认识自己？题目四，过去你认为圣经中哪些文体？叙事、律法书、诗歌、智慧文学、先知书有阅读的难度，宏大叙事的概念对你学习这种文体会有哪些帮助？最后题目五，你认为圣经哪些文体叙事、律法书、诗歌、智慧文学、先知书阅读起来更容易？宏大叙事的概念会如何改变或加深你对这些文体的学习？